弟兄姐妹们平安，我们今天一起灵修的经文是《撒母耳记下》第十五章，主题是咎由自取。在前面几章的记载中，亚沙龙因杀长兄而流亡在外，后来得到了父亲的饶恕，重新回到耶路撒冷。本章第十五章记载了亚沙龙夺位和大卫逃亡。一至十二节详细记录了大卫的儿子亚沙龙如何做周密的计划，要叛变父亲，抢夺王位，他忘恩负义，使尽各种欺骗手段以取得民心。他巧妙布局，用各种机会提振自己的声威，用手段拉拢各支派，假传圣旨，有不少人因而跟随他。然后他借口献祭，在希伯伦，也就是当年大卫受膏的地方，自称为王。表面上看是亚沙龙很坏，不光杀了长兄，还背叛父亲，想要抢夺父亲的王位。但更深层的原因，这一切都是大卫自作自受。虽然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，但他犯过很严重的罪，而这个罪的后果就一直追随他，以至于他一错再错，没能好好管理自己的家。大卫在拔示巴的事件中犯了淫乱和杀人的重罪，虽然他在神面前有悔改，但神通过先知拿单宣布的管教与惩罚，在本章到第十八章中应验了。撒母耳记下12章11到12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：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，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，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。你在暗中行这事，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。大卫本是大有能力、大有智慧的人，但因为犯了淫乱和杀人的大罪，致使他缺乏能力对付别人有关淫乱污秽的事。所以当他的长子暗嫩奸污了同父异母的妹妹时，大卫虽然非常愤怒，然而却缺乏矫正暗嫩的行动，可能由于自卑或自责的心理作祟。因着父亲大卫的不作为，亚沙龙为妹妹杀了长兄暗嫩，但大卫又一次没能做出合宜的、有智慧的处理。亚沙龙逃亡三年，后又得大卫的豁免，重回耶路撒冷。当亚沙龙回到耶路撒冷后，大卫仍然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安抚亚沙龙，恢复父子关系。相反，大卫两年不见亚沙龙，导致亚沙龙怨恨父亲。而帮助亚沙龙夺王位的希罗人亚西多福，原是大卫王的谋士，也是拔示巴的祖父。可能是因着拔示巴事件，亚西多福对大卫不满，他就转过头来帮亚沙龙。另外，亚沙龙的母亲是基述王的女儿，是外邦人，大卫作为犹太人娶外邦女子，这也是违背了摩西律法。基述王原是野蛮民族，亚沙龙在逃亡时又住在基述，使得他在血统遗传上和文化上都受到野蛮的影响。虽然圣经称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，但他还是需要承担犯罪带来的后果。然而在神的管教中，神仍看顾他，因为大卫的表现一向合神心意，同时更是一位好君王，所以他不是孤单的逃亡。在16节说他带全家去，15节说他有一群忠心顺服的下属，17和23节说他有爱戴他的人民。更使他感到欣慰的是，从加特来的600人也跟从他，他们的领袖以太更誓言永远追随。人在失意逆境中或落在苦难里时，很容易会向神发怨言，甚至离弃神。记不记得魔鬼向耶和华控告约伯时说，一般人处处蒙神祝福时，当然对神满心感谢，满口赞美，一旦失去一切，苦难逼近眉睫的时候，必定当面弃掉神。 但是大卫在王位被夺、生命难保的情景下，仍对神有绝对的信心，那就不简单了。撒母耳记下15:25-26，王对撒都说：你将神的约柜抬回城去，我若在耶和华眼前蒙恩，他必使我再来，再见约柜和他的居所。倘若他说我不喜悦你，看哪、我在这里，愿他凭自己的意志待我。这里我们看到大卫，他完全信靠神，明白神在他身上有美好的安排，神若肯必领他回来，否则愿神的旨意成就。这也是我们对神应有的态度。大卫他心灵难过，但是却不灰心不绝望。在第31节，他上橄榄山去祷告，祈求神使亚西多福的计谋不能实现。在第32节中，大卫到山顶敬拜神，他知道唯一的出路是到神面前，而唯一的帮助是由神而来。从后来几章记载的事情我们知道，神听了他的祷告，亚沙龙失败被杀，亚西多福见计不从，也回家乡自缢而亡。大卫他有临危不乱的能力，他冷静极有智慧的部署亚比亚他和撒都镇守耶路撒冷，派遣户筛从事破坏亚西多福计谋的工作，并设置侦查及通讯网以便里应外合。一切安排妥当之后，户筛和亚沙龙先后进耶路撒冷，一场勾心斗角的争夺战也随即展开了。大卫对于这次被迫逃亡，不但没有怀恨在心，反而温顺地伏在神容许发生的事情下。按照所加的标题，诗篇3章就是大卫在这个时候写的。在这篇诗里，我们发现大卫虽然面对这次暴风雨，但是他对主的信靠一点都没有动摇。诗篇3:3-4，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，是我的荣耀，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。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，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。在亚沙龙叛变期间，大卫写了好几篇诗篇来称颂神，其中有39、41、55、61与63篇等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谢谢你透过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，犯罪的代价是很大的、深远的。你是公义的神，帮助我们时刻警醒，远离罪，过一个圣洁的生活。而当我们偶尔被罪所胜时，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悔改，并得着智慧的心，不继续受罪的辖制，而是重新出发，因为你是听祷告的神，你是叫我们抬起头来的神。谢谢主，求你祝福你的教会，祝福你的儿女们。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